每一个同学听讲都记，记完了之后啊，哪一个人讲这部经，我们所有的笔记统统给他，给他做参考，他拿去啊参考去写讲记，讲记要写8000字啊。那一上台讲多久的时间呢？45分钟。啊，台中学生上台讲经，时间是1.5小时。一个讲普通话，一个讲福建话，好像是在翻译，其实两个人用同样的讲稿，一个人讲一段，啊，用这个方式，啊，半个小时，1/2是45分钟。45分钟要8000字的讲稿啊！我们现在是让同学们1个星期上台一次，1个小时，1个小时要10000字的讲稿。啊，这个讲稿写完之后还要改2-3道啊，他哪有时间呢？啊，如果1个学期我们定20个星期，他1个学期啊。就写20万字的讲稿，这个就是成绩。所以学生不要考试啊，他上台讲经，我们录像，啊，20个录像带，20万字的他的这个讲演的报告啊，这就是成绩，啊，就等于论文一样啊。如果这个班是3年，啊，1年写40万，3年他就成就120万字的这个奖金的报告，比现在博士班呢这个成就还要高啊！博士班的论文100多万字的论文很少有了。我们这边同学3年毕业要交出120万字的报告，啊，所以有些人问什么资格能进这个班？你想想，你肯干、肯吃这个苦头，欢迎你进来。啊，如果这个政府要同意，我们这个班不讲学历的。不一定要你什么大学毕业、中学毕业、小学毕业也行，只要你3年当中写得出120万字的报告就行吧。这是特殊教育啊，不是社会普通教育啊，所以有特别的教学法啊，也有特别的成就。所以学习非常辛苦啊，往往有许多同学每天晚上写到2-3点钟啊。学习过程当中要想再出去玩玩，他没有心思去玩了啊，去玩心里还想着讲稿哪里不妥当，还想着这事情，专精他才能有成就啊，才能拿得出这个成绩出来啊。这个是大威德与智慧相应，与戒定慧三学相应啊，这个是佛家的大威德，是菩萨的大威德。后面如是等而为上首，其数无量，这一句是总结这一个团体，我们用现代话说这一个社团，他们里面的人数啊无量无边。看到无量，我们就想到这个法会是尽虚空变法界，都来参加的，一个也没漏啊。诸位能够参透这个消息，你才会真正懂得经上所讲情与无情同源种植，你就 没有疑惑了，哎，你就明白了。幕后这一句坦德，这一句很重要，借请显法众生心宝啊，显是明显，法是开发了，心宝是自信的宝藏，佛法称内学，智慧的人不从外得，外面没有啊，都是自己心性里面的宝藏。心性的宝藏要怎样开呢？孝敬。地藏菩萨做代表啊，孝亲尊师就能开发自信的宝藏。孝亲尊师是根本，手段这就是全智，善巧方便那是手段。一切大乘经里面所说的都是手段，我们今天讲大经里面重要的开始，这些原理原则我们归纳了十条，写在我们讲堂两边柱子上，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这是叫我们存心起心动念，与这十个字相不相应？如果与这十个字相应，你的心是佛心，幕后这边十个字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，这是行，我们的言语造作生活行为与这十个字相应，菩萨行佛行，存佛之心行佛之行，你就做佛了，你就称不上道了。这二十个字心宝啊，我们这一生所修的就是这二十个字，这四十年来在讲台上讲经劝勉大众也是这二十个字，总没有离开呀，天天讲，天天劝，天天熏习，熏习的时间长了，我熏习了四十多年了，不知不觉啊，自然就有几分相应了，这个非常重要啊！所以天天熏习才能产生效果啊！凡夫之人业障习气很重啊，不受佛法的熏习，就受世间一切邪恶的熏习，邪是什么？邪知邪见， 我是实我业，邪恶的讯息不但不能出六道，恐怕要堕三途，这个太苦了。所以佛法的讯息一天都不能间断，间断三天就明显的堕落，三个月断了，都断掉了，看到了就不像人样子了。啊，这个不是人样子，就是魔鬼地狱出生了，很可怕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就说请掀开经本第41面。第五行，41面第五行，佛有无量日天子，所谓日天子，光焰炎天子，须弥光可为净常天子，力垢宝庄严天子，勇猛不退转天子，妙化因光明天子，最胜常光明天子，宝积普光明天子，光明严天子，持圣德天子，普光明天子，如是等阿惟上首，其数无量，戒勤修习，利益众生，增其善根。到这个地方，这个一段，那么这一段是讲的日天子，这也是属于啊欲界天。在这个地方，是代表第十回向，第十回向是入法界无尽回向，华严经上虽然菩萨的品位有高的层次的排列，但是这个理念我们一定要晓得，它确确实实是圆融的，任何一位都具足一切位，这个是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。日跟月常常并称，月表有欠缺，我们看到这夜晚看到的月光有圆有缺，缺的时候多，圆的时候少，而太阳我们所见到的是有圆而没有缺，表菩萨真实智慧，普照世界。前面讲过，月天子他比较清凉，表全知利益一切众生，自利利他了，都需要全知全识善巧方便。而日天子呢， 代表实质真实智慧，这种智慧能破无明。般若经上佛告诉我们，般若无知，无知之知就是真实的智慧。般若智慧开了，我们常说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些话都是说根本智开了。这种智慧开了之后，就有能力破无明，真的发生。那么既然能破无明，我们一定能够联想到他把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都转变成菩提了，转烦恼成菩提，能够转变，这种说不是定，智慧定只能够伏烦恼，让你的烦恼不起现行，不能转，转烦恼成智慧一定需要根本智。那么在此地用日天子来表法，表这个意思，有根本智之后才有后得知，后得知是表现在你生活上，善巧方便的，就是华严经上讲的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，所以华严的境界无障碍的法界。特别到末后一品呢，要跟诸位详细报告，幕后一品入法界品。入法界品是什么个意思？要用我们浅显的话来说，过佛菩萨的生活。佛菩萨的生活是一真法界的生活，我们能不能享受的？难。只要你开悟了就行，你就过诸佛如来的生活，大自在的生活，真正是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。然后你就明了，原来一真法界就在我们这个现实生活之中。问题就看你的念头能不能转得过来，转迷成悟啊，转凡成神啊，转众生成佛，都在这一念之间。平常持戒修定，目的就在此地。那么有些人很短的时间就真的，有的人呢要很长的时间，这是什么原因？各个人的烦恼习气不相同，有的人烦恼习气浅一点，他觉悟得快，他也断得快，转变得快。有些人烦恼习气很重，妄想分别执着很多，虽然听了佛法，读了大乘经典，
自己也想转，转不过来。总是被外面境界所转，这就苦了，这就叫凡夫啊。就要紧的念头转得过来啊。这个是我们修行人成功失败关键的所在啊。这个念头归根结底就是佛法讲的我法而知，西方人所讲的控制别人的欲望，这是我执啊。控制别人的欲望，外国心理学家他们说这个是从小养成的这个习惯。为什么呢？小孩小的时候被父母控制啊，这个意识啊他就种下去了，将来长大了他处处都想控制别人啊。这个说法也好像也有点道理啊。那么在佛法的时候比如说的还要深，佛法讲是无始劫来的习气，不是这一生培养成的。这个一生养成这个毛病，这在语言上讲的啊，没有在真正的因上去说，真正的因呢只有佛知道啊，无量劫来养成的习气。所以我们首先要觉悟，真正觉悟要从哪里做起呢？把这个控制别人这个意念呢，连根拔除啊，培养成佛菩萨的习气。佛菩萨服务众生啊，为众生工作，为众生服务，绝对没有控制别人这个意念。我们要想超凡入圣，要想破迷开悟，在这个地方呢做一个转捩点啊，这个才重要啊。如果不在这个地方做一个转变，别说修行，一辈子生生世世的修行都收不到效果。我们在座每一位同修决定不是这一生当中才发心学佛的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经是一乘圆教啊，你在一生当中遇到这部经典，就可以证明你过去生中无量劫来成事诸佛如来，你才有这个福分，有这个机会呀，遇到这部经典。世间学佛的人很多，你去问问，几个人知道华严经？几个人见到华严经？能够听讲华严经更稀有了，然后才知道这个机缘不可思议。机缘无比的稀有啊，你能够将这个经从头到尾能真正听过一遍，你的福报太大了。偶然能够听一座两座，就听个一次两次，那个福报已经不可思议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无数诸佛如来，现在还落成这个地步， 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原因在这个开头这里没有转过来。所以怎么样修法，生生世世修，每一届修行都收不到效果。道理在这里啊，原因在这里。诸位果然能从这个地方转过来，念头转过来，我这一生当中服务社会，服务人民，服务众生，决定没有一念要控制别人的这个念头。不但别人不能控制，一切万物都没有控制他的念头。你就相信听经会开悟啊，念佛会得念佛三昧啊，这是个关口啊。你要不明白这个关口，不能在这个关口上彻底做个转变，你所有一切的这个功恨不能说是你白费了，确实你没有办法转进去，都是人天有漏福报。世尊在经里面常常教导我们，积功累德，你的功德不能成就，你可以修一点福德，不能成就功德。但是要知道，福不能出三界，不能了生死。坛经里面说得很好，这桩事生死大事，福不能救啊。纵然有大梵天王那么大的福报，也不能了生死脱轮回。佛在经典上这些教训，我们要细心去体会，而要真正明了，才懂得怎么个修法。在《宝心论》里面说到热，它有四个意思，有四个表法的意思。第一个破案，这个太阳一出来黑暗就没有了，这个就是表。根本智开了之后，无明就破了，无明就好像夜暗一样，根本智现前呢，就好像太阳出来。那么根本智从哪里修来的？从禅定。所以佛法的修行决定离不开禅定，不是说只有禅宗才修禅定，那你完全错了。无论大乘小乘，无论显教密教，都是修禅定啊，只是方法不一样，名词不一样。你比如我们净宗，净宗不叫禅定，叫什么呢？叫一心不乱。诸位想想，一心不乱岂不就是禅定吗？所以名称不一样。那么禅宗修禅定的方法，古时候多半用观心，唐朝中叶以后人的根性裂了，观心这个方法相当困难， 所以祖师开方便之门，采取参化道。这一点给我们很大的启示，佛法一定要利益当代的众生，要利益现前的众生，这个绝对不违背佛的教义啊，绝对不违背祖师的宗旨啊。那么我们今天要明白这个道理，原理原则不变，方法不能不变。大摩祖师到中国来传的是专心，后来这个方法太难了，对于那个时代的人很难有成就，祖师才换成参化道。那换参化道绝对没有违背大摩宗师祖师的宗旨啊，因为他的宗旨是叫你开悟啊，是叫你明心见性的啊，可见的方法是可以改变的。那么教下亦复如是，教下的目的大开圆解，大开圆解就是明心见性啊，净土宗的宗旨一心不乱，这个一心不乱里面理一心不乱，理一心不乱跟宗门的明心见性，教下的大开圆解同样一个境界，名称不相同，方法手段不相同，大道的目标是相同，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。净宗的修学现在一般人得利益的越来越少了，朝暮二窟古来祖师定的，那个时候用这个扩充本有效，啊，为什么呢？那个时候的人老实的，风俗淳厚啊，啊，人心也诚实，所以在古时候净宗扩充本，你们看看一般扩充本，早晨楞严咒大悲十小咒啊，晚课弥陀经88幅啊，真有效果。可是现代人呢用这个扩充本呢不起作用，为什么呢？现代人呢不像从前人那么老实，现代人妄想多啊，知见多啊，分别执着非常严重啊，这是我们诊断的现代人害的是什么病啊。所以净宗学会成立之后，我们把朝暮扩充读经这一段呢就换了，这个一个改变，我们早课采取无量寿经的48愿啊，读这一段经文，晚课我们采取无量寿经 32品到37品，针对现代众生所犯的毛病啊，用它来对治的。那么这个经文非常明显，早课提醒你要发愿了，要把阿弥陀佛的本愿变成我们自己的本愿，行行见愿，要把大愿落实在生活当中。早过提醒自己啊，比那个楞严大悲十小咒啊有用多了，那些念了不知道啊，不晓得念些什么啊，天天念，念了一辈子啊，你得到什么呢？得到是无明啊，这什么都不知道嘛，啊，糊里糊涂念了一辈子嘛，有没有得定呢？没有得定，为什么没得定？一念念咒，一念大妄想，所以定也没有得到，啊，反而增长无明。我们才换成48愿呢，48愿清清楚楚，你不会落在无明里头啊！啊，天天念，天天想，啊，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与弥陀本愿相不相应，帮助你提起关照啊，帮助你呀改变心理。没有违背祖师啊！欧耶大师是明朝时代人啊，距离我们现在将近500年了。500年这个起了很大很大的变化，我们不是明朝人啊。希望诸位多想想这些道理。纨绔为什么选这么一段经文呢？现在众生几乎没有不造恶业，真的像地藏经上所说的，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呀。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，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？无戒十善，所以用这一段经做纨绔读诵的时候，随文如贯。提醒我们断恶修善，持戒念佛，这样的早晚课就起作用，所以诸位一定要懂得早课提醒自己，我这一天日子怎么过，这一天用什么样的心态对人对事对物，与诸佛菩萨相应，早课目的在此地啊。纨绔就是反省，就是检点我这一天当中哪些事情做对了，与佛教戒相应，哪些地方做错了想法看法说法做法错了，与经上讲的不相应，这样的早纨绔才叫有功德了。绝对不是啊！这个早晚课在佛菩萨面前啊，早晨念一遍，晚上念一遍，佛菩萨都听见了。我是个好学生啊，每天功课都不缺啊，成天打妄想，那个佛菩萨不知道啊。那么这种早晚课，到底给诸位说有罪呀、佛菩萨也不在面前，
泥塑木雕的形象，你都忍心早晨骗他一次，晚上又骗他一次，一年到头，一年360天，天天骗，你还有什么功德吗？一年泥塑木雕的佛像，你都忍心骗他，你当然会骗人啊。这个世界就变成骗人的世界了，所以这个世界要遭大难了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希望同学们了解早晚课真正的意思，早晚课应该怎么做。你要明白这个意思，懂得这个做法，早晚课的效果非常殊胜啊！这是我们学佛人决定不能够缺少的。早晨提醒自己，晚上忏悔改过。天天要提醒呢，天天要改过啊！所以大家晓得，早晚课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。在佛菩萨面前念，这是对诸佛菩萨，他已经不在我们身边，我们对他的纪念，对他的感恩，虽不在，看他形象如同真人在面前一样，取这个意思啊。所以现在一般早晚课流于形式了，完全没有实质，它不起作用了。这是我们同学不能够不明白的，因为我们的课诵本在外面也有人批评啊，他批评他的，我们自己的真实利益重要。这时代不相同，这个修学的方法的时候不能不有改变。我们的目标相同，持戒念佛，我们的需求相同，往生净土，决定得生啊，那就行了嘛。我们这个扩充本推出来虽然不太久，依照这个扩充本修学，往生所实现的瑞相很多啊，我们常常听到，常常看到啊，足以证明我们的做法没错。我们现在用的衣着也换了，往年我们跟大家一样啊，我们穿黄海青大的红足衣啊，现在还没有听说人反对啊，将来我看恐怕也有人来反对的啊，但是他怎么反对我们也不敢改变。为什么呢？用我们换这个衣服，阿弥陀佛来印证的。我这件衣是用咖啡色做25条衣的第一件，12年前做的。我第一次把这个衣是送李老师往生，我第一次换的这个衣啊。到韩馆长往生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啊，我们的衣不如法，佛在经上讲的，出家人的衣袈裟色， 啊，什么叫袈裟？袈裟是杂色。出家人吃的这一钵饭，袈裟味也。什么叫袈裟味呢？各种味调和在一起的。所以袈裟就是一个大杂烩，杂色的，染色一样，不是正色，红黄蓝白黑都是正色，这不是正色，染色。我想到世尊呢，这个交接，所以那一天我在医院里面，我立刻打电话给悟道士，请悟道士通知僧福殿，跟我们做咖啡色的25条衣。如果馆长一旦走的时候，我们要搭这个衣来送他。悟道士就通知僧福殿。这个僧福殿的老板晚上就来我们讲堂，替我们大家量尺寸。我们就要求他最好能够给我们赶赶工，快一点做好。僧福殿老板说我知道。我说你怎么知道的？中午阿弥陀佛通知他。那这个图书馆要这个衣很急，